的工作上的一个大的转变。
工作现在从一路发展开始，转移到安吉尔，这安吉尔教会呢，乃是我第一个走向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起点。那么，在这个开国的时候呢，他先记载到，当彼得从哥尼流的家里面回去之后呢，在耶路撒冷的遗址呢，计算的圣殿。那么这几年我们看见，好像从外面，那是一些的犹太这个弟兄们和这些彼得他们之间在这个传统的习惯上面一点点分辨。但是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一件什么事情？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则在这里。也许呢，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呢，在地上呢，乃是要借着人把它显示出来。所以从一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些人应该是整个道路，整个路在哪里？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但是我们会发现的是，当神他要把他的工作寄望在我们这般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遇见很多的这个难处。那么特别当同一个世纪，当神的工作在耶路撒冷已经开始的时候，所以首先得到的是一般犹太人的基督徒。那么当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要往前去的时候呢，在犹太人身上呢，遇见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他们有犹太教的传统，他们有犹太的背景，有犹太的习惯，这些东西呢，在当时圣灵的工作里面来讲的话呢，他们一个很大的一道障碍。虽然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习惯和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传统呢，仍旧叫圣灵在那里没有办法进行通过。所以呢，当他们听说彼得到外邦人家里去吃麦饭，你看这件事情在他们里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和彼得来争辩。所以这个时候我常常身后里面有这样一个感觉啊，我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非常的伟大。你看见他的潜能也是无限，对不对？但是他甘愿把他的工作呢摆在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身上，我们就是这些堕落人身上。那么他的工作出乎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呢，就是你们看见那个工作是非常的迟缓，非常的重要。那么不要说犹太人不能，因为我们也不能，就是你的工作通过我们，也是受到何等样的难题和限制吧。但是呢，我们的神有无限量的忍耐，那么他一定要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因此呢，圣经把这一些的例子故事记载下来说，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因此呢，我们如果要向主的心里头得到满足，那就是看我们能容让主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自由，不是你在主里面有多少自由，不光是你在主里有多少自由，他是你能让主在你身上有多少的自由，因此呢，主的心的满意性有多少。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在这般犹太人的基督徒中间，在那工作往前去的时候呢，并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因此呢，我们知道到今天呢，主的工作在教会里面，人就是受到许多的难处和限制。所以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清楚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到底基督徒所要的是什么，因为主的路在哪里。因此呢，你我就是主的道路。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呢有更多的自由，那么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实现的更多。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这般圣徒们，他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受那个传统的犹太教的这个思想的那个影响厉害到一个地步，连和外邦人吃顿饭都不可以。那你知道就是那个传统的形式的捆绑多么厉害的一种东西。这里还不是做什么大事情的，他说你在你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
这今天对我们来讲吃顿饭算什么，对不对？但是在他们来讲这就变大事情，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这班颂歌里的这班的基督徒呢，他们参加圣灵工作的这个拦阻者，他们跟不上圣灵这个带领，所以圣灵那个争辩呢，因此呢，原文它的意思呢，就是一种的批评、论断。那么在这里呢，他们开始对耶稣做的事情，他们有一个论断。那么这帮人呢，他们是传统观念的一个推崇者，他们推崇人的观念、观点、传统。因此呢，这件事情变得很严重。我主义说，肯定和今天主义讲到啊。那么今天的地方教会呢，那么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需要面对，需要注意的，就是人呢把人的观念用来代替什么价值，因此呢，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讲什么叫做用人的观念来代替什么话语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呢，把人摆在第一，把神摆在第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特别今天因此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把神摆在第一，对遵循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一代人来讲的话呢，他们看他们的传统，看他们的习惯，过于圣灵的带领。那么在这里呢，这些律法主义的人呢，他们有一种狭窄的一种思维的观念。我们晓得这种律法主义的人呢，在主的工作上面来讲是很不便，他们不仅自己被捆绑，他们也捆绑了别人。那么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啊，犹太人到底被什么东西捆住了？到底被什么东西捆住？我们说是被他们的习惯，被他们的传统。但是我们要问说啊，他们的习惯和传统是从哪里来的？犹太人习惯传统，传统从哪里来的？你如果仔细的追溯，你发现这个传统习惯来从神的话语来的，对不对？因为旧约圣经的那个传统成了他们的传统，旧约圣经的那些教导成了他们的教导。那么就是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的话语会成了是儿女的一个捆绑，成了是儿女的限制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因此我们很清楚，如果你不在启示的光底下，主的话不仅不能叫你得自由，主的话反而成了你的捆绑，是在今天地上的基督教是同样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的话非常的锋利，像刀一样的锋利啊！你用的不对的时候呢，他就叫你死；用的对的时候就叫你活啊！保罗在他的信息里面曾经这样讲啊，他就讲到，他说呢，那一个字句是叫人死，因为什么？因义叫人活啊！那个天灵的启示主的话语才是公义。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不是根据那个死的道理，那是要根据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个活的启示，这个你才能够摆脱所谓这个传统，摆脱所谓习惯，你才能够跟随圣灵带领走在圣灵上的道路。犹太人他们拥有主的话语4000年，但是他们就被活活的捆绑了4000年，这些捆绑到一个地步啊，我曾经跟你们形容过，到今天你去各位你看，他们仍旧被这个律法捆住，那么成了世界上最虚伪的一个民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基督徒啊，你如果不做一个活的基督徒的话呢，你就很可能是个虚伪的基督徒。这个在我个人属灵经历里面是多年的困扰我啊。那么一方面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在人的面前表现出好像这个要守住主的话，做一个基督徒，但自己心里面心知肚明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主的话是成了我们的定罪，所以难怪有好多的基督徒呢，长久的活在一种的痛苦矛盾的光景中间。我们今天需要把这个矛盾的光景把它解开了。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跟主耶稣基督有活的连接，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开启，拥有什么活的言语，活的什么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初这一班人呢，弟兄姊妹们，他们这些习惯呢，并不是他们这个民族所带来的， 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是完全受到神话语的影响，他们并不是中国人，他们没有中国人的传统，对不对？他们不，那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传统，我们这个传统呢，不是受神话语的这个影响。犹太人的传统完全从神的话语来的，所以他们在这里说彼得，你和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了啊。我们知道这句话的一个背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背后他们觉得他们是遵循神的旨意，他们觉得他们在持守神所给他们的这个重要的托付啊。他们觉得他们很绝对，绝对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我跟人家吃饭都不可以啊！他们觉得他们很绝对，我们彼得你怎么可以破坏这个规矩？对不对？但他不晓得现在的彼得呢，不是活在旧约的那个传统的里面，他乃是活在神这个活的这个里面。这对今天我们来讲，要走主的道路、跟随主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运用主的话语的时候，你要在圣灵的启示里面预言那个带有生命活的言语，这个灵力掌握的人。否则的话呢，你拿着一个死的道理去教导别人的弟兄姊妹，把你自己捆住，把别人也捆住。这主的话并不是那么随便可以运用的啊！我们要看见犹太人嘛，以色列人是我们很大的见解，非常大的见解。因为这个民族呢，是最有主的话语的民族。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们到以色列去看。到今天这些犹太人呢、啊、他们多么尊重神的话语啊，每天在那里读话，几个钟头在那里读啊，啊，摇着头在那里读啊，啊，每天都是这么读啊，啊，这比起我们读经生活来讲的话，哇，实在是差太多了，我们实在很惭愧啊。我们如果这样读圣经的话呢，那可能各个都是圣经专家了，是不是？你越这样读，他这样读，但是有什么用呢？要读的结果怎么样呢？越读怎么样？越读越捆绑，越读越立法主义。所以，关于主话语的运用，这里我们需要背主提醒。因为什么？我再说，今天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到底能给主的自由有多少？我们需要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感谢主，神在这里特别用使徒保罗给我们做一个例子。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活在这个传统之下，但是蒙神的救赎和启示的人，他代表着神的工作所能通过的道路。彼得身上我们看见有一个自由在那，那么这个自由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晓得说什么，这个自由呢乃是从那个意象来的。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灵里面深处的眼睛睁开，能看见意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彼得在这里不仅看见异象，也怎么样？他也听见这个声音啊！这就告诉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的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眼可以看的，我们是有耳可以听的啊！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死的教导之下的一般的圣徒，我们乃是活在圣灵带领、活在主的生命里的一群活的交通的一般人啊！我再说啊，我们要做个活的基督徒。啊，我这几年在这里面大声疾呼的喊了很多遍啊，让我们弟兄姊妹里面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爱慕，叫一个活的基督徒啊。什么叫活的基督徒？你要能看见，能听见啊。所以这个你需要好好的祷告，你一直之间有心灵的交汇，活的连接，你自然就有看见。所以你也不必着急啊，怎么别人都有看见，我怎么没看见呢？别人不听见，我怎么没听见呢？我们好好的回到生活里面，一直之间有交汇。圣灵不叫你看见，不叫你听见。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哈、啊，路加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呢，他把第十章里面的这个彼得这段故事重复的把它记载下来啊。有一个弟兄讲的很好，他说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这些作者们呢，他们并没有很大的空间的，因为我们知道当初他们的习俗不像今天的。有什么电脑了，有什么打字机啊，是吧？你当然很方便。当初你知道写这个书很不容易的，他们写在什么上面的？写在羊皮上面啊，所以他要非常的这个节省的、谨慎的来运用这些不容易制造出来的羊皮。那么，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当路加记载彼得的故事的时候，他在这里的重复的。占有这些篇幅， 那就说明这件事情的重要，在圣灵的这个感觉里面，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不厌其烦的在遵循。而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约里面能看见那个一再重复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当初并没有那么多的自由，不像现在呢，有纸张写错了，纸张丢掉，是不是？啊，那个不能错的，那个羊皮纸是非常的昂贵的，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路加呢在这写的时候呢，他能够重新占有这些纸张，再重新把它再重复一下，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这对我们来讲是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告诉我们说，彼得这个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彼得这个经历呢，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在主跟前都应当重视的，我们应当活在这样的光景中，感谢主，真是我们。彼得是那么样一个活在犹太教传统底下的一个人的，但是今天呢，他在这个传统底下完全的都自由和释放啊。那么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在约帕，在那个西门的屋顶上所看见的一个景象，所以圣灵就再借着路加的手把它听进去。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彼得呢跟这帮弟兄们呢，他并没有争辩，他并没有跟他们耳根脖子这样子来争辩啊，那么他呢就把一个事实告诉他。所以在今天教会的侍奉上的经验里面呢，我们要很注重这件事情，我们尽量的避免所谓言辞上的争辩，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经历来为主做见证，用所谓中国人所讲的事实胜于所辩。不需要辩论，我们把所有上的真相就是告诉他们的真相。那么在这里呢，因此呢，我们看见彼得把这个意象首先告诉他们的时候啊，这里面呢，他所说的呢，是他所看见的，所说的是他所听见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我们讲义上我就讲到，这个看见的胜过知识。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很多人追求所谓的知识，追求很多很多的书籍，我们受各种各样圣经的研究，我们很多的知识。我不说这些知识不好，这些知识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是今天呢，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呢，这些知识还是会成为你的捆绑。至少呢，我曾经和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那个勉励啊，我就说呢，弟兄姊妹好好的读圣经啊。那么多从主的话语里面得着光啊，那么如果你自己都不懂，光是依靠别人的这个什么信息根据的信息的话呢，你开头时候你觉得很好，但到最后你发现这些信息呢就成为你的限制，成为你的 limitation， 你永远跨不过去。就如何就是我们讲过这个经历啊，我早年的时候呢，我读书自己读不懂，所以每次一翻到弥陀僧一宗的那个数字的时候，哎，多好啊！开心的话终于解开了，是不是？就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啊，是吧？哎，这个话我终于懂了。但是呢，经过几年之后，我会发现就，我每次读到那段的话呢，就是弥陀的解释，就是他的解释跟那些的解释不一样啊。我每次读到那里就是弥陀的，不是不好，是对，非常好的，对不对？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但是呢，今天主任呢，它成了你的限制，成了你的限制。你在那段话里面，你再也看不见别的新鲜的光，因为觉得你已经看不起自己玩了，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晓得啊，圣经的字面上来讲是有限，啊，说明的含义上来讲是无限量，因为基督是无限量，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来运用所谓一些的注解圣经的书。那么你要重视主的话语过于这些事物，重视圣灵在你里面给你活的带领中过于这些事物，你就不会被受死。那么这些弟兄们的东西教会历史很多丰富了，这个名字都是完了，不过你解释中非常的宝贵的，那么你可以吸收他们的好处，融汇在你自己对主话语的一个理解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能够活在一种活的一种情况里面，所以主灵的看见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个听见的呢，胜过教导的啊。 那么除非我们里面有属灵的耳朵，我们才能应该常常能听见。所以我们也看见啊，在彼得的身上，就是在这里首要的工作在他身上，就是要叫他能看见能听见。所以只有在这般有看见能听见的人身上，我们的工作才有出路的，神在我们身上才有路可以走。所以因此教会中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做什么？做活的基督徒啊！我就说，不是说呢，教会中有一两个人就能看见，当然有一两个人看见能够带出一些这些光也是非常好，但是我们自己在行中也要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这样啊，我们在一起的那个见证就更伟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教会的历史上啊，曾经我们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所以一代一代的我们儿女们过来啊，你们看见今天的人，基督教不建立在那个教导的传统上面，教会的建立呢是建立在一般与他有直接经历的一般人身上，他们是从继过去的工具从所带借着那些历史历代弟兄姊妹们所带下来的那个地方，你的路是没有错，但是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呢，就是他人就是活的，人就是像佛一代的圣徒们他们在前面跟光子一样。这就是英国的 Fox 弟兄啊，他们很提起啊，在那里很着重的强调的一个解释说呢，要有 first hand 经历，一定要有头一手的经历，绝对不能站在第二手的经历上面。因此呢，一站在第二手的经历上面 second hand 的东西的话呢，就是传统的习惯了。所以属灵的事情，神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高的。但是因此呢，我们不要觉得这个高我们够不到啊。我开头我们在这里唱诗，我们就讲了，是神能使我们达到，要有信心，要相信你能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啊。所以没有说哦，我们头一代有一些祖先很了不起啊，我们老是以他们为骄傲，那么我们到今天我们就光承接他们做一些东西。因此呢，你一承接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变成第二代的光景的话呢，我们工作在我们做就没有出路了。这是神今天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为什么过去很多日子我们常常讲到所谓这个传统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不能follow那个整个传统的一个东西。那我不说这个传统里面没一点点好东西，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的，但到我们知道的时候呢，就是人叫怎么活的，不是从道理上的一种接受一种死的东西。如果这个死的道理光是一个负面上的这种说法的话呢，就是圣灵不能用我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啊，彼得呢就是神所特别摆在这个传统背景底下给我们看见一个例子，就告诉我们那主的工怎么样能走得出耶路撒冷这个传统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么一个几千年的这个死而又死的这个现实的情况里面，怎么走得出去？那是因为像彼得这样有这个看见的遇见。这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呢，他的工作也是这样啊。那么他就在这里呢，把他在哥尼流家里面的遇见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故事过程呢，那么告诉他。我想那个关于这个内容的里面所有的情形，我们上次已经大略的讲过了啊，今天我们就不再去重复它了。那么在这里呢，有一句话啊，这个很重要的啊，他就说呢，这个第十五节那里啊，那。他说啊，他说我一开讲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然后到十七节那里啊，就说什么？说神既赐给他们恩赐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一次所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当保罗和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里，还正在讲话的时候啊，那么有弟兄们说了这个神打断了一个话，他正在讲，圣灵说不要讲了，圣灵直接降临。这只是不讲，结果这帮人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各自方言了。所以这里就讲了是恩赐，是明显恩赐，并且在这里啊，这个彼得有一个思想非常好，他说啊，正像当初我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把神借赐给他们，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样啊，这个一样很宝贵的啊。你知道犹太人最讨厌听这个话，
就是，
他们就是希望跟他们不一样。那么彼得说呢，一样一样啊啊。那么我们知道彼得这个时候就是他里面得了开启，所以他对于这帮外邦人呢，他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排斥的感觉。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蒙到一个彻底的拯救啊，不简单的了，蒙到彻底的拯救啊。他那个说，你看见这帮外邦人跟我们怎么样一样？因为从前呢，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自己的观念并不喜欢他们呢，非常轻看外邦人，他们说他们就非常的狗啊，他们跟我们是绝对不能在一起，我们是什么选民？这犹太人养成一种高傲的一种感觉在里面。那么，所以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呢？跟这个外邦人说什么，跟他们跟坐在一起吃饭都不行，是不是？啊，现在彼得居然能说什么呢？他说他们蒙恩了。跟我们怎么样一样的，这是一个大的释放和拯救啊！这个什么呢？这个感谢主啊！这个说明啊，这个彼得里面现在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是圣灵就是他们带领。然后下面呢，他有一句话很宝贵的啊，他说啊，在十七节那个后面说哈、啊，他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这句话就是彼得，我每个人都应该牢牢记在心里面。那彼得不仅知道我们不能拦阻神，应当怎么顺服神，而且彼得在这里实在是学会了不拦阻神、顺服神。我刚开头讲到，为什么呢？主的心在我们身上能得到多大的满足啊？这个看我们里面和自己的说法。我们拦阻他的越少，就越要主的心得到满足。今天我们跟随主，为什么最大的难处就是别人呢？是我的心。你要看一看主在你身上有没有出路，主在你身上有没有成功的道路。所以难怪啊，主教导门徒祷告就说什么，他说什么愿你一个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为什么这个祷告多么沉重呢？我们很多人背这个话的时候，背的这个好像这个都很流利啊，这个朗朗上口，对不对？但你要知道多不容易啊！主的旨意在天上是多么的自由啊，对不对？主的旨意到地上碰见你我这些人的时候呢，哎呀，那是不知道要遭遇什么样的拦阻啊！天上是就像闪电一样的快，对不对？地上有像蜗牛一样的爬。你看我蒙恩这么多年了，我们实在感谢主的慈悲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个过程多么不容易。就是你们觉得在你身上主的慈悲是不是容易呢？非常伟大的，你我就是各自主持一个巨大难度，对不对？但是呢，主会特别拣选你们这帮人来成全他们。我们盼望主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能学习在主面前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跟个年长的姊妹，她的交通啊，那么她当然她是完全是属于灵恩派里面的一个姊妹，就是天生出门的啊，很多人对她这个都非常不满啊，我也知道她有很多的作风上面来讲啊，是不大容易叫人能接受。但是呢，那一年我去听她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打出地到心间，摸到我的心。他那天晚上在说什么呢？说什么？他说啊，主今天如果对我还有所要求，主今天如果对我还有什么，他一直已经70多岁了。他说我绝不叫他失望。这句话我不会忘记。他们这些人就很老的，他是很聪明的，非常聪明啊，这个神医的恩赐。但是那天我听他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打心了。他说：“如果主今天对我还有所要求的话呢？”他用了一句话 ：“I will fail him， 绝不让主在我身上一点失败。”有什么？这是他的能力的秘密。 今天的经济内容，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生命在地上能有多少的满足，完全在于我们给他的生命有多少，主的心意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有多大的满足，完全看我们的聚会能给他多少的。所以这必须从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来学习。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愿我能成为你的义，愿你的旨意实在天上，如同实在地上。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在主的跟前，就是能给生命有更多的祝福，这个心脏的生命就能做出更多的帮助。所以彼得这句话非常的宝贵，他说我是谁呢？我怎么能拦住谁？就是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当我们的意见，当我们的主义，当我们的思想，当我们的习惯，当我们的传统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说我是谁呢？我怎么可以拦住神呢？你看今天有很多教会事件，我们看得不满意了，对不对？看得这个不顺眼了。很多时候就是那个不满意不顺眼，是从你自己的观念出来的，是从你自己的习惯出来的。因为圣灵要这样带领啊，你觉得不合你的意，你知道吗？所以你就有你的自己的思想意念出来了。那么你要这么说，要提醒自己，你说我是谁呀？我怎么能拦住神呢？现在就是我不能拦住，感谢主，彼得在这个时候学会。我们都知道彼得的失败，就是他曾经拦住过，对，我们说上十字架那是最明显的一个事情。有些他们讲就是过三天我上十字架，彼得说一下，主啊，千万不可，千万不可，我是万不临到你身上，这个他拦住主啊。就说什么撒旦做过这个，所以彼得曾经呢，他做过撒旦嘛，就做过主的拦阻者。因此呢，我想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观念、习惯，甚至我们家庭生活、事业的这种这种，很多东西可能都会成为主的拦阻。所以主的怜悯我们，让我们能有这方面的看见。那我是坐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已经定规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没有的。这个完全是你在灵里面根据这个感觉的东西，如果觉得这件事情上让你感觉到你在阻挡他了，你在拦阻他了，他们活在自己的肉体、血气、气里面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说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对方每个人这个我是什么，怎么能拦阻这个？对不对？那么这句话呢，也是非常好的一句话。那么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这个争论，就是那么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至少对彼得的意见，你怎么解释？对不对？彼得说，按照意象啊，那么按照神给他的看见和听见，他把事实摆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他最后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呢，把众人的嘴都堵住了。第十八节说，作为听见这话的呢，就不言语了。教会里面，只有这个真正注意属灵经历的这些事实啊，能够堵住人的口。你试试看，在教会里面，你跟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哇，引起大家的这个不同的意见，这个说法那个说法，你要想把所有的口头把它封住啊，这不简单，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呢，彼得呢，就是能按照他的经历啊。照着圣灵带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没有跟主有活的连接和保持那个生命、那个实际的接触的情况的时候呢，最好碰见很多事情呢，不要想话去了。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肉体常常蠢蠢欲动啊，用血气翻腾的那种感觉出来，这个在主里面一定要让十字架制止这个肉体的控制。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不只是教会的福气，在家庭里面也是福气，在社会里面也是福气，不知道带来多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些弟兄们他们在主里面有学习的弟兄们，的确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些引导的时候，他们不会说这话。你别在这里说这个话了，要不然就是一说就把所有口都封住了啊，这个送就不讲话啊。 他们怎么样呢？只归荣耀给神啊！不讲话就是说呢，这个好了，那我就不讲话了。嗯，你说那我就不讲话可以了吗？讲话一面不平的了，生气的完全不服气的。
是
啊，要叫他们不讲话还能怎么样？啊，荣耀归给神，哎，是吧？就是这个就很美丽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彼得实在是学了美好的功课啊。但他们说这样看来，神也赐给外邦人，叫他们可以改变生命。不仅把荣耀归给神，怎么样呢？他们的度量也变得大了，他们居然也能接受啊！你要知道，当初他们说这句话不容易的。今天我们这句话很平常，对不对？在当初对他们来讲，讲这个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你们是这般在犹太教中间呢，他们觉得彼得现在连吃个饭都不能接受的人呢，居然能说什么呢？这样看来啊，神呢也这个恩典外邦人呢、啊。叫他们悔改和修命啊，这个就是小叔他们的负担的感谢主，彼得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看见从十九节开始啊，我的工作上面开始有一个大的转变。这个转移的主要的原因啊，虽然经文我们看见彼得把这个见证带到耶路撒冷去了，但是我们想着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他们是一半是天的，另外一半是属地，一半在圣灵里面，另外一半是活在犹太教会，所以他仍旧是一个掺杂的东西，就圣灵的工作在那里面没办法。所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不能让圣灵在那里有自由掌权的时候啊，得不到自由的时候，为什么呢？圣灵不跟我们争的，他就转移方向啊。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啊，当人类堕落到一个地步啊，很多败坏，在挪亚的时代里面，主曾经说过一句什么话？他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怎么样，再也不与他们相争。”圣灵从来不跟我们肉体相争的。如果你要活在这个情况里面，那么神说好，你活在这里，我往这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今天的工作，就是在我们中间，我们要非常的珍惜，尽量的去服从。你圣灵呢，到一个地步呢，让圣灵没有任何可服，他只好往这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呢，起来取代。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那么作为呢这个圣灵工作的这个第二个更合乎主心意的一个团体，那他开头所讲到哈，这个背景他是怎么样起来的哈？他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患难失散的门徒是受到腓力基的自己的安提阿，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背后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个斯提凡所带来的影响。哦，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斯提凡这件事情。斯提凡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教会历史上整个神的大策略啊，和他的工作来讲的话呢，都具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在那里，它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这一般人呢是。他们四散到接触这个圣灵特别记载，是因为是自己把这个人东西，就自己把这个寻道者呢，那么他把他的生命位置摆上之后呢，我们看见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会往前，就是工作能往前，那么就自己把的手中影响。然后呢，我们看见这里哈，出去的人呢，他们先这班人呢，他们还是有点带有那个过去那个传统背景上的一个影响，就他们出去都怎么样了？你向犹太人讲，哎，他们只跟着犹太人讲啊，他们不接触那些外邦人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逐渐的这个工作上面啊，就是有时候看见啊，这个耶路撒冷刚刚教会建立的时候，全部都是犹太人。然后呢，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就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学者就出现了。那么到了这个哥尼流家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是你看进入外邦人的情况，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无论怎样，哥尼流还是受到犹太教的这个背景的影响，哎，他们的敬虔受到犹太教影响。那这个时候再到安提阿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开头的时候他们还跟犹太人在一起，但是慢慢的开始呢，这个关系开始脱开了。所以这个二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转捩点，就是讲说，在内中有基督徒和主流代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尼人传讲主耶稣。他这里原文意思说啊，像说希腊话的人来传福音。那么有好多人呢，他们都这个圣经学者呢，他们曾经呢在这里哈，这个想要这个在里面能够这个找出啊，到底这是一般什么人？不过呢，圣经的媒体在这般有人没去看。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转变的时候呢，怎么记载这些人？所以呢，许多读经的人都感觉说，这些人是别无名的先锋啊，怎么把他的名字都是你唐大美？这今天呢，我们的侍奉上啊，您出名也是很好的，你知道吗？呵呵，没有人知道你啊，你就不是很难过。你们做无名的这个先锋的话，这个价值来得更大。他们在这里转过去了啊，能够摆脱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啊。我想呢，所谓的前面啊，那么我刚刚漏掉一个点，我稍微把它补充一下啊，给弟兄姊妹们，就这样，我们讲到这里啊，稍微把它补充一下。因为就是彼得在跟他们讲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在第十二节那里讲到说哈、啊，他说呢，同时他去的还有六位弟兄，他们都进入那个家里啊，所以整个这一记载很有意思。那么六个弟兄加上彼得也是七个人，因为按照当时在他们这个人家地上的生活哈、啊，按照埃及人的律法来讲的话呢啊，在法院里面如果有七个人可以作证的话呢，那么这个法律的案件就算是被承认、被接受。这七个人很重要的一个事。那么按照罗马人的律法上来讲的话呢，哈，他说呢，一个法律上的文件呢，如果盖上七个印的话呢，啊，那么这个法律的文件就被承认了。所以你知道，到了难怪到了起诉里面有七印的哈，有七印，他们有当时时代的这个背景在那里。所以罗马人呢，如果你要立个遗嘱的话呢，上面打上七个印。那么这个遗嘱就算数，所以当初呢，彼得在这里跟他们讲的时候，你看不是我一个人在那，还有六位弟兄，所以一共七个人在这里做见证的啊，所以这个也有点意思在里面啊，所以我想把它补充给弟兄姊妹讲一下。那么他们在这里呢，就是现在我们回到安提阿这里啊，那么这一些人呢，他们开始把福音正式的开始传给这些所谓的外邦人。那么这里有一个字哈，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里面非常通用的一个字眼，就是这个 evangelize 这个字啊。这个 evangelize 这个字就是这里所讲的传讲主耶稣这个字。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把这个当作是传福音的啊，传福音就是 evangelize 啊，这个字是从这里来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所以认真讲，什么叫 evangelize 就是传主耶稣啊，啊，不是传主耶稣之外其他的一些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到了安提阿之后呢，圣灵呢在这里得到了很大的赐福，他们完全摆脱了过去的这个犹太教的一个繁文缛节啊，在这里圣灵可以开始怎么样，非常的自由的做工啊，啊，谢谢我。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呢。都与他们存在啊，那么这个神的存在呢，显在他们中间。他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么后面呢，就讲到这个风声呢，传到耶路撒冷那儿，跟他们的打发巴拿巴出去送到安提阿。啊，这有一位读经的人讲说，感谢主就把他们打发到巴拿巴去。如果那天打发雅各去的话，恐怕你就恐怕那个声音就不大一样。这个老雅各的这个手力法，是非常的 narrow。这个这个，他说巴拿巴呢，感谢巴拿巴去，巴拿巴实在是一个 和四个人去服侍。那么到了那里之后呢，看见神所赐的恩呢，那就欢喜快乐。然后下面众人呢，下面有两句话很重要，就是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拉巴在属灵上面是这个相当的老练。这个立定心志啊，他这个圣经的原文就是 the purpose of heart， 这立定心志。那么这个立定心志呢，也可以这样子来说啊，就算以心中所定好的目的呢，啊，下面呢这个很久靠主，很久靠主就是怎么样，不要离开主的存在。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你的心中啊，就是怎么样一个特定的目标。第二件事情呢，长久的保守自己在主的存在里面，永远不离开主的存在。所以这个巴拉巴这个时候非常老练，你看啊，他对弟兄姊妹们那个劝勉非常好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弟兄姊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看见就是存在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属于我们存在啊，是从两面来讲。一面来讲的话，主的存在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对不对？但是你要晓得哈，什么样的光景呢，能够叫主在那里与我们存在呢？那么从主那面来看，的意思就说什么呢？主在这般圣徒们中间找出他自己的家了，找出他的居所，对不对？主能够住在他们中间，就表示那里是他的居所啊。那么从我们这面来看的话呢，那么主与我们存在是我们的福气，是享受，对不对？从神那面来看呢，他就在找着自己的居所。所以你知道，直到今天啊，在地上，主在他的百姓中间，人就在寻找他的居所。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们要跟你说，就是说，不好，我还是回去吧。啊，那么那个虽然好像看起来外表上很热情，但是让人说不下去。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主住在我们中间，但是主的居所有主的条件。今天我们是地上弟兄姊妹们聚会最高的价值，就是所有主的居所，那就是神的丰富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是安提阿，我们看见主能够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存在，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就满了祝福啊，信主的人就多起来了啊，多起来了。这个巴拉巴拉再来呢，给他们这个恩上加恩的，给他们这么他一鼓励啊，那个他说这个巴拉巴原来是个好人呢，蛮有恩典的，那被圣灵充满，就大有信心，有一些许多人归服了主啊。那么开头他们传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信主，对不对？这个巴拉巴一来啊，哇，这个人数就加倍的多啊。就是这个时候看见安提阿有一种有一个复兴的光景在这里。那么然后呢，他说呢，他又到大树去怎么样，去找扫罗。这个巴拉巴有点眼光的啊。那么读经人告诉我们啊，从巴拉巴在第九章第一次把扫罗带到门徒们中间啊，到现在中间时间相隔多久，有九年了，他有九年没有看见扫罗啊。这是跟这些圣经学者他们做的一个考证啊。你九年的时间没有看见保罗，那我们知道在这九年中间啊，我们说保罗学了美好的功课，他从心里说，这可见就是你这个侍奉主啊，也不是说你在大马色路上有了这一个这个民间马上到处去开车的机会，对不对？这如果是我们的话，那你知道非开车的机会不可，对不对？但是没有那个大马色路上一那一次经书呢，有九年的时间都被埋没了，根本，保罗就你没有看见他做什么啊？这可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旦有了启示之后，你还需要在主跟前呢，进行隐藏的经历，放在主的跟前。所以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宝贵的学习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打发巴拿巴把保罗找出来。那么你看他们这时候出来的时候，保罗是非常老练的。所以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跟着安提阿的弟兄姊妹们住了足足一年之久，哇，都是把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带到高峰了啊！你看，他这个 他说呢，他们基督徒教信的许多人呢，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出生啊。这圣经里面，你现在给我们看见，他就叫信徒，然后叫门徒，然后就叫基督徒啊。就今天我们这样惭愧，我们这蒙恩德就是叫基督徒了，代表我们还没有那么好的表现。我们晓得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原来本来是一个什么？这个 nickname 是一个绰号，是外邦人加给他们的绰号。啊，圣经历史上讲，那个安提阿人呢最喜欢给他取绰号。你像那个，比如这个罗马的皇帝军舰，我们到安提阿来访问的，他们给他取个绰号，叫他叫狗，叫他叫山羊。他们什么人都给他取个绰号。那么，所以看见这些人呢，他们这个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呢，就看着就像主耶稣了，所以他们给他取名叫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这个字啊，实在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实在不大翻的不太好，所以在3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们啊，好几个弟兄们就是喜欢把它翻作基督的人。不是给基督呢做徒弟的，他说基督呢跟人，基督在人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呢，他这个希腊字的原文的意思啊，我们最好把它翻译成 Christ Spoke， 就是这个字啊，我看那个 William Barclay 提供他的那个这个字叫做 Christ Spoke， 基督的人。是主在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啊，这个显明到一个地步啊，那个不光是他的 follower， 有人也解释基督徒的意思就是the follower of Christ 啊，这个基督的跟随者、啊。那么其实不是光是基督的跟随者而已，乃是从他们的身上主耶稣基督的，真是像保罗在罗马书中讲的一样，这个新生的样式，一提过就是新生的样式。基督的那个形象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了，所以呢，他们呢就是这个，有的人喜欢这个外邦人去开玩笑，你这个爱情呢叫小耶稣啊，很耶稣可能就算很成功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达到这个高峰的光景啊，主在那里不仅得他们的尊重、侍奉和敬拜，就跟他们完全联合为一。所以你们有听过人解释这个 Christian 英文这个字吗？对 ，Christian 是 Christ 下面的 I A S 啊，就他们常常讲说 Christ I am nothing， 这个差不多在加拿大所讲的了，这个不再是我了，是基督，真正的基督啊，真正的基督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的一种美好的光景。下面呢，27节以后呢，那么他就加进来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呢，不仅提到安提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怎么样的爱子啊，我们看见他们有很多美好爱子的表述。而当那些日子已经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些人就叫做亚加布三子。我现在证明已经说有西方的事，等到了中央新年间果然有。那么从这里啊，我们也需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到了这个新约时代开始啊，还有像旧约这种先知呢？你知道今天呢，在灵恩的经历、灵恩运动里面，弟兄姊妹们，他们仍旧强调这个点，所以他们就你看，使徒行传也记载，这个亚加布呢，还可以像旧约的那种先知的一种预言，是吧？讲到一个事情的发生啊。那么，我想我们这里需要注意一下，我不敢说。我们主不用这种方式，但是呢，按照新约时代的性质上面来讲的话呢，神不多用这种方式。所以，凡是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呢，那个轻易的说这种预言的，你都要小心，非常的小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新约时代中间之后呢，我们知道那个开头那段时间呢，所以有这样的先知存在的时候，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型。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说他们用手中拿的就是旧约，还没有新约呢。所以等到新约一成就的时候呢，所有的启示都完全， 绝不可以在主的话语之上再加上任何东西。我们不可能在圣经之外还有另外的东西，神不会再做这个事情，所以是完全。今天呢，我们知道在灵恩运动里面，有些弟兄可能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一再强调呢，圣经之外还有另外其他的。你知道很多的异端都是从这样的光景中出来的，啊，摩门教徒在这个圣经之外还有别的，天主教也是，圣经之外还有其他的，所以埃及的会就是这样啊。因此呢，我们知道有好多的这些的所谓的大的异端呢，就是因为从圣经之外另外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那个时候因为呢，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这个新约的这种形态的先知还有。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之后，我们知道保罗也讲到先知的恩赐的时候，那个先知的恩赐呢，就完全是为一个主耶稣做见证，是为了解释基督意义。因为新约时代中呢，啊，这个在新约圣经成型以后的这个先知的恩赐呢，是解释耶稣基督意义的一代人，那个才是重要的啊，这个意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还有所谓的这个像旧约的先知啊，啊，预言这个西方的事情，我们果然例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安提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就啊，看见在犹太地有这个大饥荒了，所以他们就捐钱啊，就说是会这边把这个钱呢就送过去，把它捐出来。我们可以看见安提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光景。他们不仅在安提阿，因此他们有基督身体的见证，他们实在是活在基督的整个身体里面，所以他们也能悟到这个需要基督的人，这方面是他们的帮助。所以你们看见啊，安提阿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起点，这里的工作呢，从耶路撒冷转向外邦的时候呢，在这里也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啊，很重要的一个机会。从这里开始，我们看见这里有更大的事情，就把整个恩典带到全世界，带到地球。所以今天呢，我想这一个见证对于我们来讲啊，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因此我们看见在一章里面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给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什么呢？活在那种传统中间的啊捆绑的律法主义的那种光景中；另外一个呢，是完全活在基督的自由里的一个。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就是有一种情况是主所拒绝的，是主没有办法做工的；有另外一种的情况是主所要的，是能够叫主所自由的，叫主工作能完成。所以盼望主把这个幅画能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每个弟兄姊妹里面啊，能够有清楚的看见，也有深切的爱慕。啊，我再说啊，主在我们中间，他的满意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完全根据于我们给他的自由多少。越多的给他有自由，主的心越多的满足，主的圣灵越大。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心就知道这里。不晓得平时呢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提醒他的？在同一个时期，安提阿实在是被主重用。当然我们知道经过历史上的演变呢，经过好几次大的变动，那么我感到今天呢，这个安提阿好像已经在土耳其的地位，就是这个变化很小的变化。所以可见就是主的工作呢，完全建立在一直在跟随他的身上。就这代人光景过去之后呢，可能这个光景没有了。所以这个下面起来的人呢，还能够站在同一代人的光明中活在那里啊。所以在历史上面来讲，安提阿的教会可能就是受用过。我们知道这个建筑从那里的话， 江西啊，然后又到然后到宇宙组，然后再到这个拉斯维加斯，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以后到欧洲啊，就是这个就是对安提亚的过去，但是他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形象。并且他这就是代表的是一个活的原则，所以安提阿的工作是过去的，但是他所代表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原则？这个对教会来讲的，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在这里面来认识和尊重。
我们今天从历史来讲的到历史的方面，
我不太记得，我没有记得这个事情。好像呢，至少我想在第一个世纪以后，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将近100年，可能要到第二世纪。我不太确定这个问题。
上次我们从历史上面就讲到那个彼得，好像整本《使徒行传》里面他们都这样，即使说像彼得把人这样大的东西，从出去做工的都是彼得，彼得，还好他带队的，如果没有带队的话，两个人让你带。
当初啊，我想提出出那个，但是因为什么非常重要，这个初期的教会才刚刚被建立起来，所以啊，这个有诸多的难处。所以今天呢，其实是建立起来的，所以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那里就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教会的事情。我要在当初这个一个去跟那个家里的时候，跟那个家里还没去，
那个努力一些回到深圳以后，就把咱们组织的现在这个那个深圳和首尔这些去啊，把他们放到地里面。所以我一般不大明白，然后就是时候没到合适，我就在那个那个约翰水，我记不得哪一个水池，我就走到那个，那个就回家，看他那个他那女儿，他不进去，就看他那就不进去，他那女儿，他那女儿就说了，然后他告诉他们家人以后，第二天就是这样子，
在福音书里面啊，有一些的时候，比方说有人得了医治了，或者是帮助他们，有的时候叫他们说去啊，就到去西亚呀，去西沙带，让他们说这些事情。有的人可能叫他不要说啊，不要说。我想在福音书的原则呢，跟在使徒行传的情况呢，也是还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主还没有升天呢，还没经过死下。那那一段的话语呢，可以作为我们在主跟前的一个属灵生命上的一个学习。这话怎么说呢？就是说啊，今天也许主给你一个经历，对不对？给你一个经历，但是呢，也许主不一定要你去说。所以到底你要不要去说你这个经历的话呢，完全在于主说不说，不在于主说。这是我们从不同于说的时候的一个理会啊。所以呢，今天在地上呢也是一样。比方说，你这次所说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对不对？啊，我们总是一得这个特别的经历的话呢，我们自己就是有一种兴奋的，我们希望赶快就告诉我们，对不对？但是如果主不让我说，我好几次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想说主不让你说，那你憋不住，你说出去了，对不对？啊，你说出去的话呢，你就没有听你的话。对呀、啊，有的那个师傅 在讲一个艺术家的吊车边吧，反正就还是说了，反正不听话，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只是这方面给我们这些，当然可能有他字面上的某些意义在里面啊。我想我经历上来领会他老师的这种理会。那有点祷告好吗？来一次祷告。
我们在看到有一种道理，就听到什么问题一样，在里面有什么问题一样，不会想说
但是需要看见
那个太重要了，
是一件很累，因为在我们深处啊，开始就在我们感受说一个不起眼的事物，
那那里啊，
他说每年在自己的地区我能给你们更多的幸福，所以在我们深处能找到那个地方，我们羡慕你们更多的缘分，我们愿意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能够照着你心中所喜悦的，在圣灵的带领中一直来生活，一直来生活。 谢谢你常常把你的话摆在我们这个里面，我们知道你没有丢弃我们，
我
们知道还有这个荣耀的希望。
嗯，
主愿你在我们中间不遇见失败，不遇见更多的难题。愿主让这些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主带给我们更大的激励，更大的鼓舞。愿你在这里，你的侍奉工作，都能够，让圣灵带下更多的祝福。是我们把一些的敬拜摆出的根据就是你来上面的时代，是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灵。